用巴比伦啊来惩罚他们啊，然后把他们的国王还有一些很多人都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哈。可是呢，神有应许他们，应许他们要把他们再带回耶路撒冷啊，巴勒斯坦。那当古列王的时候，就是波斯呢，又把那个巴比伦灭掉了哈，在主前539年灭掉巴比伦哈。那我们再看历代啊，历代治下的时候，最后几句话哈，大家加去看的话哈，跟这个以斯拉记的最前面的几句话呢是一样的哈。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是啊，以斯拉他在写历代志的时候呢哈，他同时呢啊，他也是有连贯性的，也就讲到说是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耶利米口里所说的话哈，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啊，叫他就是说要告诉全国波斯全国哈，让他们说是你们想要回到你们啊、祖国的哈，都可以回去哈。那在主前538年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哈，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哈，在耶利米书哈25章，我们来看11节12节啊，耶利米书25章，耶利米书25章。11节12节，那里神怎么样讲？就是说是这是差不多200多年以前哈，这个预言哈，在耶利米书25章，我们大家只要翻到的话，11节12节哈，来，我们请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12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神应许他们。做了满70年的奴隶之后，他们要回去。那到29章，只要大家再往后面，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那里，29章第10节哈，那里也是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此地就是他们本来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已经预言他们说70年他们可以回去哈。那到底这个预言有没有成就呢？哈，是成就了哈。那有到底这个70年呢，有很多不同样的解释哈。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是这个日子只是大概的年数哈。第二个解释呢是说他们呢被掳的时候，第一批哈，这约雅敬王被掳的那一年哈，605年那一年开始算，一直到第一批的犹太人动身哈，第一批有3批哈回去啊，第一批。哈，回去的时候是在主前537年，哈，大概是差一点70年，或者呢，这是讲到说他们被掳以后，应该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啊，说是70年被掳以后，他们要回到祖国。那第三种解释呢，是说他们在圣殿被毁的那一年，也就是说被毁那个南国。被灭掉的那一年哈，586年，主前586年的时候，被掳重新回去重建圣殿完工的那一年，516年，正好是70年哈。这是神他的预言，他的预言，神呢，他对他所讲的话呢，哈， 是神是诚实的啊，他对他讲的话一定会应验的啊。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呢，他不只是要对他的话应验，而且呢他要把他的自己的那个百姓呢把他们带回去，而且呢不只是这样，而且感动了波斯王哈，在第一章那里感动波斯王，把那个圣殿里面所有的圣物器具哈通通带回去哈。那也有犹太的史学家哈 Joseph， 他说是古列王可能是因为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差不多在700主前，差不多75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做先知的时候，那里他读到以赛亚书预言关于古列王他自己的事情，记载在以赛亚书44章哈28节到45章4节那里哈，还有到45章13节那里都讲到哈，就是说是神呢、啊，在他感动激动这个古列王的时候，波斯王古列王的时候，让他能够哈宣告。跟所有的以色列民说，你们可以自由，可以归回本土了，哈！这里让我看到，说是呢，神呐、啊，真的是很恩待这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民，哈！让我就想起来，哈，假如我们从新约来看，哈，这本书以斯拉记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这些被掳的已经做亡国奴的这些以色列人，哈，在别人的国家，在巴比伦哈，受到那加勒底文化的那个影响哈，他们怎么样子能够又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哈？那我们假如来看到看新约来看的时候哈，让我想到就是说，在加拉太书4章那里哈，4节那里是讲到什么呢？我们的神呢，差他的儿子哈。要道成肉身，为女子守身，是要而且身在律法以下，为了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要怎么样赎出来。神在以斯拉记里面，他在告诉我们说是这些以色列民被掳了，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祖国。好，那今天他们被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这本书就是让我们来思想到，我们跟以色列民、犹太人好不了到哪里去。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哈，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哈。所罗门王也讲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哈，都是犯了罪。他们以前怎么样？犹太人他们拜偶像拜的真的是哈，不把耶和华神看在眼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所以他们被掳走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新约的百姓也是被罪掳走了，哈，被掳走了以后，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哈，生在这个世界上，生下来，哈，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赎出来，哈，这是一个我在想，我在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想到这一点呢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面。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以斯拉记哈，从第一章我们来看。那好，这本书一共有10章哈，前面的6章是讲到第一次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哈带领以色列民回那个耶路撒冷。哈，被掳重归，然后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回去干什么？因为那个圣殿已经被巴比伦都毁掉了，哈，所以他们回去要重建圣殿，哈。那第二次的回归就是以斯拉回归，最后从第7章到第10章呢，是讲到把被掳再一次的回归。那个时候也是经过啊，差不多57、58年啊，圣殿也都是应该重修了啊。然后最重要的是重建这一些以色列民在 宗教上面怎么样子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以斯拉他是一个大祭司，所以他在记载的时候呢，他的角度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的。好，这个是刚刚那个是大纲，大纲再细一点的话哈，我们来看第一章哈。第一章就是讲到古列王，他下了命令，说是因为他被激动哈，圣灵激动他，让他说是下一个命令，说所有的人可以回归。那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就是说里面有讲到回归的这些公告，然后他们的准备工作哈，他们要回去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哈，也就是说离开家乡这么久了哈，他们要去预备，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要来看一看回归的人数是哪一些人哈。我们来看第一章哈，第一章在这里回归的名单里面呢当然是要先看领袖所罗巴伯，他是官长哈，跟耶稣亚是大祭司哈。那有人说呢，所罗巴伯呢跟另外一个色巴沙呢哈，在这个圣经上面第一章那里讲到说色巴沙这个领袖呢是同一个人哈。也有人说是这个圣经学者说不同一个人啊，有人说是那个所罗巴伯是约雅敬的曾孙哈，那个色巴沙呢是约雅敬的第四个儿子。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他们都是王的后裔哈，所以代表这个就说是他们变成一个省了。那个巴勒斯坦那里哈，那个是属于波斯帝国的时候是一个河西省哈，河西就说约幼发拉底河西边的这些地带都是河西省哈。那后来这个所罗巴伯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呢，就任命他在那个地方做省长哈。那我们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看这个回归里面有包括一般的以色列人哈，就按家族来提名，而且按照他们居住的地方来提名哈。从第三节到十九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这里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提名出来，还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包括祭司的家族、利未人的家族，还有歌唱的、守门的哈、尼提林哈，就是在圣殿里面服役的哈，还有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哈。还有一些族谱不明的这些人哈，到最后五十九节到六十三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要从巴比伦哈回到第一次要回归的时候呢，要经过多远呢？哈，我看了那个地图哈，大概有850个mile哈，就是说他们要携家带眷，带着孩子。这样子怎么样子把这些人哈从那个巴比伦那过来，他们大概是花了差不多四个多月的时间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他们要回从那个巴比伦那个加勒底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哈，东边那边要回来的时候呢，我去看呢，跟那个亚伯拉罕他从乌尔这样回来哈，那个差不多，就是那个路线是差不多的哈。那第一批我们看到的是从这边哈，巴比伦这边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哈，那第一批是从稍微往北边走。好，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这样子，那这底下就是第二批80年之后，我刚刚讲到58年57年是第六章讲到 他第一次回归到第二次第七章中间呢是差了58，可是呢这个呢这个第二批回去的时候呢，他们稍微就是往底下一点这样的回去，第二批以斯拉他们啊带着人回去哈。我们先看第一批回去的人哈。好，第一批回去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哈，古列元年大概是主前538年，也是那个时候下命令叫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啊所有的人愿意回去的人都可以回去哈。那全部的人呢、啊、大概49,897个人哈，里面包括有那个仆婢，还有那个一般的他们犹太人他们的那个仆婢，还有歌唱的这些人哈、哦。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说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这些人的里面呢，我想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在这些人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些祭司呢大概有4289个人，大概差不多一成的人是祭司哈。然后立位人呢很少哈，立位人只有在第二章的40节那里哈，我们看到那个立位人哈，他的后裔只有74名，哈。那在那个历代志上，我们以前那个所罗门王他在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历代志上23章23节的时候，那里讲到说利未人有38000人。那为什么这些人，这个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服侍人的这些犹太人，怎么都不回去呢？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是那些人有很多人呢、啊，他们在已经离开家园很久，他们都是改行了，哈，他们都改行了，而且呢，他们对圣殿的事情呢都不太清楚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大部分的人，那以前都几百万人被掳回去哈，所以这里全部将近50000人，这些人呢，哈。其实还是一少部分的回归的人里面占的人数是一小部分的。那在这个我们回归的人里面呢，他有按照不同样的地点哈，家族来这里来分哈。这里有刚刚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按照居住的地点，还有祭司立位人歌唱哈，在殿里面这些人哈，那像尼提林人就是在殿役里面服役的外邦人，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约书亚的那个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基遍人的那个后裔，就是要在那个圣殿里面挑水打柴的哈，劈柴挑水的这些人哈，就是基遍人的后裔哈。那还有就所罗门的仆人，那些都是非常做粗活的那些人哈，在圣殿里面做。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是大家假如去把第二章里面所有的这些人哈，都把它加起来的话呢，其实呢只有29,818个人，哈，跟他讲的这个4万多人哈。还差了一些，那这些人是除了就是犹太跟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支派的一些人也一起回去了，哈，所以讲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哇，这个以斯拉哈，他实在很了不起哈，他可以把这个人数记载的这么详细哈，这个有效数字是5位数字，也就是说是他说这49,897人就是那么准确的哈，这是我想要讲的。 好，这个就是当时的波斯帝国的那个版图哈，这个颜色好像不太清楚，哈，它其实它版图跨了亚欧非三洲哈，一直要快这个颜色是到要快到印度这边哈，北边是到这个欧洲哈，南边是到这个埃及这边哈，都是属于它的版图。那这个巴勒斯坦是在这里哈，他们走的时候是从加勒底这边、巴比伦这边这样子过来的哈。那这个也就是说，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些很多人，这些就是他们以前的啊，回归到他们自己以前的各城、各乡、各城市里面去了。好，那当然这个耶路撒冷都是那些比较重要的领袖祭司他们哈，要在那边住啊。我们在这个地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呢他们写的这么清楚，也就是说对他们那个以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的产权哈，他们拥有的这个产业的权利，他们身份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哈，还有他们供职的那个身份哈，到底是不是利未人的后裔呢，都记载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点计划在那里，也不会不会乱哈。这个哎呦，好，我们先看前面这一点。这一部分就是说他们回去以后，我们接着看第三章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建殿，可是呢他们先怎么样，先把祭坛先建造起来，恢复他们日常的献祭啊，然后他们再指派一些工匠督工，然后建造购买这些建殿的材料啊。然后他们到了十节到十三节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根基呢，就把它立定下去，哈，立定了这个新殿的那个根基。大家要知道，他们立定的这个根基呢，就是他们原来建殿的那个以前的那个被破坏那个殿的所罗门王建的那个殿的地方，哈。那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还没有建殿以前呢，他们当那个立根基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呢，他们就大声的哭嚎，有很多人欢呼，哭声跟欢呼的声音夹杂在里面，而且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以前见过那个旧殿的那些老年人，他们真的是很感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当他们神应允他们可以把这个应许能够成就的时候，他们经过千辛万苦长途的跋涉哈，到了这个家园，看到这个城墙整个殿被毁哈，百废待兴，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把殿建起来把根基立下去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当然是有很多的感慨在那里哈。那他到了第三章，我们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他们怎么样万心归一啊，如同一人哈。三章一节那里讲到他们分工合作，人人都有份，而且呢，他们把圣殿的里面的那个东西带回去的时候哈，大家只要注意去看的时候就是说以前被掳的那些。在圣殿里面的那些器具哈，他们带回去哈在第二章那里哈，我们要特别再讲一下，就是说他们除了那个人之外呢，还有一些歌唱的男女200个人，有马哈，有骡子，有骆驼，有驴哈，这些加起来哈，我们看到的话哈，就是说有一些人要用走路的40000多人哈，那这个马跟那个骆驼这些哈，驴子呢哈，这大概都是给那些小孩子妇女坐上去哈。 那大人是要走路了，所以他们从那边要走差不多4个多月哈，才能够抵达这个，回到他们的老家。然后他们的那个捐献，就说他们在返国的时候呢，他们献上他们的甘心祭，而且呢把他们的礼物献上去，那后他们把这些的金钱呢，在那里我们看到哈，我们把它换算了一下，那个金子大概就有500公斤，那个银子大概有3吨哈，就说把这些，就说有一些很多人没有办法回去的，他们也是可以看得到，他们也是捐啊，没有办法出力的，他们出钱哈，一起回去把这个店要建起来。到了第四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当你要建殿的时候啊，立定把殿根基立好了以后呢，有这个敌人要来阻挡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那个古列王年间哈，到大力乌王那段时间哈，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这一段都是啊，有很多的啊阻拦哈，还有一些骚扰哈，让这个殿不能够建起来哈。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撒玛利亚人哈，要来建议，说是跟他们一起来建殿哈，被他们拒绝哈，那后来又被骚扰，然后建造有会买这些模式哈，阻碍了这些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呢，到了那个第四章的那个24节那里就讲到，说是他们的工作，重建的工作，这个新殿重建的工作呢，一直停顿哈，这个中间一直到那个大力王第二年，也就是中间呢，他们停了大概有啊16年的时间，哈，停了16年，哈，然后再继续的到第五章的时候，因为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来眺望他们的信心，然后劝勉他们，哈，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所罗巴伯跟啊约书亚就起来动手建造。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就起来继续的建造。那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啊，到了第五章哈，那有河西的总督哈达乃这一党人哈，他们来关心啊，总督他们必须跟这个总督来周旋，然后这个总督呢啊上本奏告这个大力乌王哈，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哈，那他们大力乌王啊就去调查他们以前的他们波斯王的古列王时候的那一些文件哈，然后看到那个诏书的内容，这个时候大力王他就降旨，把就批准说是事实以前啊，古列王曾经有这样子下命令过，然后这些啊，他们不只是帮助，不只是不阻扰他们哈，后来他们就帮助他们，而且呢还出钱哈，这个经费呢由王来出。哈，那殿完成的时候呢，是在516年，哈，主前516年，那个时候建殿工程啊，后来就变得非常的顺利。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建完殿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献殿礼，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呢、啊？这些老百姓们的心呢、啊？哇，这个好久没有守逾越节了，没有在神面前哈，那个献这个献祭哈，让他们想到说是在这个献殿的时候呢，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是啊，他们说是诗篇146篇到150篇呢、啊，是为了这个时候献殿而做的 好，那这个全部我们想一想，他们建这个殿跟所罗门王他建殿呢有什么不一样？所罗门王花了几年建好的？花了7年，对不对？那这个殿呢花了大概3个7年，哈，大概20年建起来的。好，那当然中间停了很久，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这个以色列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哈，很多的阻扰，哈。我们看他们所献的，在献殿的时候，哈，他们所献的这些公牛啊、公绵羊啊，哈，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等等，哈，那个绵羊羔400只等等，哈，这些祭物哈，跟所罗门王时候的那祭物当然不能够来比较，但是呢，我看到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在第5章第16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欢欢喜喜的行奉献上帝殿的礼，也就是说，他们在献殿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甘心乐意的，哈，这是神所喜悦的，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在他们在献殿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情呢，哈，我们可以去想象，哈，想象得到他们是多么样的欢喜快乐。那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从那个第六章结束那里到第7章这个中间呢，大概空了大概57年、58年，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以斯帖记所记载的那个这个事情，哈，这一段时间，我想这一张表呢，我觉得非常有用，哈，大家想要看的话，哈，现在我们看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呢，是从536年，哈，一直到516年这一段，哈，这一段时间是以斯拉记，哈，每一个章节它记载的那个时间，哈，都在这里。然后这个大概这一段时间呢，是以斯帖记载以斯帖记，哈。那第二次归回就是这个7章，我们今天底下要看的，从7章到最后一章10章，这里讲到第二次的归回，哈，是在这里。然后第三次的归回是那个尼希米又带来一批人回去，哈，建造城墙，哈，修造城墙，哈。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二次回去这段时间，哈，是我们是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这段时间。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殿呢，开始建的时候是差不多537年，那个时候开始建，然后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到520年这里，然后再继续建。那个时候是大利乌王2年的时候，这段时间呢停了这么一段时间，哈。那古列王，这是波斯王的所有国王的他们的那个历代的这个国王的年代，哈，在位的年代。然后这里呢很重要的就是先知书，哈，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这两本书，这两个小先知，哈，小先知书在这里就是帮助以斯拉帮助第一次归回的这些以色列民建殿，哈，就是因为他们，哈。所以这个表格呢是说是他们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一直到那个旧约结束，就是马拉基书到这里，哈，然后尼希米记呢也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哈。这个给大家有一个很比较清楚的概念。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把时间呢我们先把它弄清楚，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知道神的话语在告诉我们什么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从第七章到第十章这一段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斯拉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他的身世哈，讲他的家谱，他是大祭司的家谱哈，他以第三人称的身份来写底下这个啊，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哈，在这里呢，他先讲他的家谱。我们看到历代志哈，我们圣经上面哈，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家谱哈，在这里呢，我要把它归纳成两件事情哈，就是说家谱，大家觉得好像很没有意思哈，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可是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家谱让我们怎么样？要饮水思源哈。第二件事情是薪火相传哈。第一个就是说饮水思源，是要思想什么？要感恩，要感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这个生命，也就是说感谢神的爱。神的爱怎么样子的？在以斯拉在写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他是一直用一种感恩的心情来写，就神这么爱以色列的百姓哈，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个爱的源头就是那个就是啊耶和华神哈。第二件事情就薪火相传，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祖先给我这个生命一直要传承下去哈，神的爱这个生命要传承下去，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是啊神的儿女的名分啊。今天主日信息说我们已经得到儿女的名分，我们要继续的传承下去啊，我们的孩子要继续的传承下去，把神的爱继续的传承下去啊。那在第七章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以斯拉他在讲完他的身世之后呢，啊，他不只是一个大祭司的后代，他也是创立了那个文士的学校，他也在那个时候呢，就在他们那个被掳的那个期间呢，他们一直就创立了会堂，哈，犹太人的会堂，也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开始创立的啊。他在被掳的那一段时间，他在以前在巴比伦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收集哈啊校订编撰这些律法书啊，他对律法书非常熟哈，以斯拉。所以他在以斯拉记的第十章那里，第七章第十节那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句话哈。大家来看第七章第十节哈，第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七章第十节，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哈。他立志定制考究而且遵行，他不只是考究而且遵行神的律法，而且把这个律法要告诉这些归回的这些人，这些百姓呢，有很多我们七十年之后被掳了，七十年之后有一些人都已经死了哈，在那边他们都已经转行了，在巴比伦哈，他们都已经不再敬拜神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他在回归之后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神的话再次教导给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那我们在看第七章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请啊看第七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好，来请。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好，第九节，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在这里一直讲上帝的手帮助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好，还有就是第七章的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第七章的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摩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这里他一直在讲到说是上帝的手，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他。哈，这是看到，我们看到以斯拉，他真的是啊，在带领这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哈，我们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哈，第八章里面哈，在归程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敌人哈，有盗贼出现哈，出没无常哈，他可以这样子平平安安的回到这个啊，归回到耶路撒冷哈，是因为耶和华施恩的手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看到以斯拉呢一直在强调，因为神在掌管，神在掌管这个一切，他们归回哈，这件事情哈，神在掌管。那我们到了第八章的归程的时候，他归程的名单又是一大堆。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十啊，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里，好，有十五个家族。那男丁呢，三十岁以上的呢，大概有1497人，利未人只有38人，哈，那其尼提林人220人，所以全部大概有1754个人。哈，在这个回去的，所以第二批回去的人就少，又更少了。第一批有4万多人，将近5万人哈。那第二批呢，在他回去第二批回去的时候呢，他在亚哈瓦河边，就是一般是认为是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哈，在那边他征召了利未人、尼提林人啊，15节20节那里，而且在那里他就先怎么样，先宣告禁食哈。然后又把这个金银贵重的东西呢交点给那些祭司负责的祭司们，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蒙神的保佑，哈，然后到了35节36节，他们就向神献祭，哈，并且向总督省长递交这个啊亚达薛西王的这个谕旨，哈，那到最后一章，我们看到就是说以斯拉。听见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渔民当中哈，有一些人呐、啊，跟这个外邦的迦南的女子通婚，就杂婚哈。这些人呐、啊，啊，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生命记》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你们是不准许的哈，《摩西五经》里面讲的时候是不准许的。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是啊，关于第十章。这个讲到这个杂婚的，就是说要离绝这个外邦人的妻子哈，这个是以斯拉的改革哈，在这里他啊得到这个所有的归回的民众的支持哈，他们再一次的，因为他知道他们以前的国啊南国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像那个亚哈王把那个耶洗别哈。外邦人的那个女子哈娶过来当妻子，所以就变成了他们亡国的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在第十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在以斯拉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好。我们大家在想的时候呢，就看到这里面这些跟外邦女子啊杂婚的这些人呢，里面有包括祭司哈，有17个人，利未人有10个人，啊，普通百姓86个人，啊，一共有113个人。那这个人113个人在整个归回的这些几万人的这个家庭里面哈，占一个很小的数字，哈。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在今天我们读了以斯拉记，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这是在8章22节，那8章31节、8章18节那里都有讲到。我们刚刚读了7章8节、9节、28节啊，这里讲到就是上帝的手在帮助他们，哈，这是以斯拉记呢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以斯拉他这个人的品格哈，他很会精通律法书，然后他很会分享神的话哈，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归回的时候，大家看到以斯拉他先怎么样为老百为以归回的这些民众哈认罪悔改，哈，第9章第5节那以斯拉认罪祷告哈，他祷告信靠神，而且为百姓的罪痛心，为以色列民啊，为这些选民呢自卑认罪，而且他勇敢的对付罪哈，这是他最后第10章哈，他勇敢的对付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以斯拉他能够写这个两次的把被掳的这些人呢带回到耶路撒冷，把这个殿建起来，而且呢把这个重整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他们的跟神的关系，他们的心哈，民心哈，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呢，这是完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的恩典，也就是神施恩的手，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哈。这是我看到的这个以斯拉记，在这个10章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有一些学习的地方啊，我们不只是要看到以斯拉他是一个大祭司的身份哈，他精通律法，他很渴慕神的话语，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每一天是不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而且也愿意把神的话语然后传达出去哈，把神的爱传达出去。好，我们就今天在这里结束。那下一次呢，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看尼希米记哈，那再下一个礼拜是以斯帖记，哈，我们请大家务必要回家，哈，把尼希米记好好的看一下，哈，看一下。那我刚刚没有跟大家，其实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原来是一本书的，哈，是一个上集一个下集，哈。那下一次再跟大家讲，好，跟大家分享那个尼希米记。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请红卫姐妹帮我们祷告，好吧？你声音大一点，要不要这个？来。